进入2017年，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将如何走向，将成为国际间关注的热点之一。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胜选后不到两星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与川普在纽约会面。分析认为，尽管安倍晋三在与川普会面之后表示对建立日美互信的双边关系有信心，但是安倍晋三在川普当选后不出十日就登门拜访，凸显东京对川普上台后两国关系的走向感到担忧。随后不久，安倍晋三又访问美国珍珠港的海军基地，与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总统一道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死难者表示哀悼。日本领导人为什么突击连续访问美国？那么东京为何对未来华盛顿的对日政策不放心？川普上任以后，美日关系到底会如何走向？今天美国观察邀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明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万明教授你好。
你好。
为什么东京对华盛顿这个未来的这个对日的这样的政策就这么样的担心，这么的忧虑？
因为这个日本呢，在安全问题上呢，完全是依靠美国的保护。那特别是在这个中国崛起的情况下，他对自己的安全非常担心。那么美国的支持就更为重要。另外呢，在这个历史上来看呢，曾经有不同的阶段呢，就是美国政策在调整的时候呢，从日本的角度看呢，并没有完全照顾到他的利益。再有一个呢，就是这是日本的民族心理，他比较争强好胜，因为他希望呢，美国呢在这个亚洲呢是对日本最为重视，但有的时候他认为呢，好像这个美国呢对中国的这个花的功夫的比较多，他这样做呢也是外交的努力一部分，也就是希望呢他抱怨以后呢，美国在公开可以表示对日本的承诺，他同时可以用这个呢对中国施加压力。
实际上这个。如果是二次战争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日本和美国是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的敌手，是敌人。可是现在为什么日本就是如此的重视和美国的关系？
因为我想这个从整体的这国际关系和他自己的安全和他的经济角度来看呢，这是美国日本的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那个从这个这战后的历史呢，这个中国与日本关系跟美国与日本关系有些不一样一个角度呢就是说美国呢从很大程度上呢他呢就说我觉得做的比较的聪明，他在这个具体的历史问题上呢他并没有这个强调，他主要是抓在这个就是说同盟关系，就是如果同盟关系比较稳固的话呢，对于美国的利益比较重视比较重要，所以呢他那个就是在操作的方面呢跟那个亚洲的一些日本的亚洲邻国像中国韩国不太一样。
那么说到这儿，那你是不是认为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其他国家就是在处理战后和日本的关系这个方面做的和美国相比就是做的可以说很不明智？
从某种程度上看，因为像这个历史问题从这个外交这个角度上比较困难因为这个政府之间就是说在历史认识问题很困难当然从日本的角度讲呢，他在这个历史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他包括他的政府和他这个民间，他这个现在是属于右翼的思想比较在上升他有这种情况下呢，他一定是会造成日本与亚洲邻国对关系紧张那个他主要是从社会的角度像其实比如说他像这种这个历史的修正主义的看法，美国也是批评的，但是一般情况下美国政府并不会在这问题上呢与日本在外交上进行交涉。
说到这儿我们不能不说这因为奥巴马总统即将就要卸任，那么川普当选总统马上就成为川普总统了，那么大家一般的都认为就是川普上任以后呢可能会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可能会做这个重大的调整，因为川普在这个竞选期间的时候就多次说过就说 日韩这两个国家，就是美国的盟国呢，不能像现在这样过多的依赖啊美国的这样的帮助，他们来防卫自己的国防，他们应该自力更生。那么就是说，给人一种感觉，可能就是川普上任以后啊，可能美国就会从亚洲，可能某种程度上要不能说撤出，就是说不太关注这个地方了。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日本方面就是关于这？是因为这一点，就是特别的对，美国现在未来会怎么样，是显得特别的不放心。
他这个总统竞选期间，那个美国日本方面呢，对这个川普的非常的不放心，他们的倾向性非常的明显，他们是希望这个Hillary克林顿当选，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个再平衡这个战略呢，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克林顿主持的，另外他们认为呢。克林顿会比奥巴马对中国更为强硬，他那个日本方面当然希望美国对中国更为强硬一些。那么这个川普呢，一个是他讲这个同盟这个代价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这 TPP 的问题，他表示呢他要把这个废除掉。那日本呢在这个 TPP 上呢付出的政治资本呢很大，所以他们对这个期望值很高，所以他们比较担心。当然他现在呢另外一个他就不知这个不确定性，他现在仍然是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很大，但同时呢，我想他们呢，就是很明显的在这个进行很大的努力。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安倍首相这个第一个见这个川普，那他现在是希望一月份呢，就这个月呢，能正式来与这个川普会谈，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功夫。
嗯，一般的说到这个美日关系啊，那个。日本的学者和美国的这个学者呢，好像看法呢，经常是不是特别的一样。那么日本的学者或者日本的一些分析人士啊，可能就是更加重视就是美国对日本的一些政策或者是看法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双边关系，而美国这边的许多学者呢，似乎就更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就是认为这个中国因素在美日关系当中啊所占的这样的一个比重，或者说带来的影响是特别大。你是怎么看的？
我是同意的，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美国跟日本这个地位不一样嘛，这个美国的实力比和国际影响比日本大的很多，所以日本方面呢对这个美国更为重视，不像其他国家一样。但是呢，从这个美国角度讲，因为它是一个要从全球的角度考虑，那在全球这个问题它有几个很重大的问题，一个当然就是这恐怖主义，另外呢就现在也看出呢，其实对这个俄国的这个重视很大，因为这个有很多冲突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中国这个崛起，从长期就是说这个中期也长期认为呢这个中国呢是会有可能跟这个美国平起平坐，所以这些是大的这个战略角度。那个从某种程度上呢，他会是把这个美日的关系放在这个战略角度。当然，从日本的角度，他认为呢，就是美国应该就是说重视于这个日本，不光是说这个全球这个一个棋子而已。
嗯，还有一个问题，万明教授，我一直想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二战结束以后，中日关系或者说中日这两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和解，我们来比较一下和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或者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和解。那么在二战期间，美国和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敌人，那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丧失了这么多的生命，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丧失了这么多的甚至是无辜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是在这个二战结束以后，现在美国和日本成了亲密的盟国，为什么中日的和解就做不到？是什么原因使得没有做到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一种和解？
我想一个很大的原因，当然就是说这个中日之间这个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间比较的长，而且呢它那个跟日美之间不一样，日美之间是战争对吧，就是两方的士兵在这个战场上那日本并没有占领美国的领土，那个而在中国呢它占领了相当大的 一部分，而且时间比较的长。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不光是中日关系，整个国际政治都一样。凡属下要是有外国军队去占领你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而时间比较长，另外如果他的这个行为又比较残酷的话呢，就说平民的记忆这个非常重要。你就可以从这看，比如像中国和日本的朝鲜战争，和美国在朝鲜战争，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呢，美国也没有太想这件事情，中国也没有，因为呢，这是主要是两国的士兵在这儿，他没有涉及到两国的平民，所以这个很大程度是这个平民问题。韩国一样，因为韩国是殖民地，所以他那个时间更长啊，他而且是等于是要灭国。它这个就东北亚跟那个东南亚区别很大，就在这儿，因为东南亚呢，日本在其内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的短。
嗯，川普啊一直是说你这个日韩两国，特别是日本，就是说在自己的国防方面呢，不能太过多的依赖美国，而是要自力更生。但是呢，实际上日本方面呢，有很多学者并不这样看。我看到一个日本学者写的文章说，日本政府为美国支付的驻军费一年达到48亿美元，另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用的这个军事基地的这个租借费用也是日本政府负担的。美国呢，只是负担了驻日美军的这样的工资，那么所以就有日本学者就说，如此之高的这样的费用，日本应该把这个驻日美军看作是他们自卫队的一个雇佣军。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日本方面这个讲法，他一直是这样讲。实际就是那个2011年那个大地震之后呢，实际上日本政府呢就是说它经济有问题呢，希望实际上相对减少一点，但是并没有走得太远啊。那这个川普这个角度，他是从美国的角度讲啊，我想呢他也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这个美国实际上就是说对日本、韩国和其他盟国这个在这个防御这安全上的，它这个费用非常大，你可以看到美国这个国际这国防费用的开支。占到大概全世界40%，他在这个日本呢，他有50000的这个士兵，还有40000的这个家属，还有好几千这个就平民的这个雇员，所以加起来行政费用很大。日本说的那些呢，主要是说他就是说这个租地的问题，这个这个基地，如果他算着要租这部分花多少钱啊，看起来挺多，48亿，但是你要可以看一看呢，就是说美国对日本的这个安全就是保障。特别是如果不光是说平这个和平时期，如果要是这个战争，如果出现军事冲突的话，这个待遇非常大。所以从很大程度呢，实际上他对他来说的是非常合算的一件事情。这也正是因为什么呢？实际上日本基本上是个有共识的，就是他要依靠美国。
嗯，好的，谢谢万明教授。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里，感谢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明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